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我的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部分，得法。我和高中同学A君是多年的好朋友，婚后的他身体状况一度很差，他们住在他丈夫单位的宿舍里，虚弱的时候他连从门口走到窗户前的力气都没有。一位同事向他介绍了法轮功， 他修炼后身体变化很大，有一天他拿给我一本转法轮，要我回家看看，还说书里的内涵很深，层次很高的人都在学。就这样我得法了，那是1996年或1997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法的珍贵，也不很精进，只觉得转法轮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 我是个好人，这本书我当然乐意接受。A君就老是邀我去他那儿练盘腿，一起学法。起初我觉得我学不了法轮大法，同学双盘已经能盘半个小时了，而我单盘腿还架得老高，腿疼得也很厉害。就是这样，坚持半个小时都困难。A君总是鼓励我，慢慢来，总能盘上的。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拉着我去参加各个学法点的集体学法，去练功点学功。我就像只快乐的小鸟，跟着他到处跑。除了上班、睡觉、吃饭，我的时间多数都是和他在一起。有一天，我跟妈妈讲了大法的美好，第二天妈妈起得很早，很神奇的就在我家附近找到了练功点。现在知道了， 是师父的法身引领妈妈找到的练功点。打那以后，我和妈妈就一直在这个点练功。很快我们又联系到了附近的一个学法小组，我和妈妈风雨无阻就在这个学法小组学法，周末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师父讲法录像，从未间断。直到1999年7.20，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 被迫中断。第二部分，第一次被迫害，正念冲出魔窟。2001年下半年，同修发资料被非法抓走，我受到牵连。第一次失去自由，看那牢房、铁门、铁窗，心里不时的发抖，不知如何是好。我该怎样做？我感觉一片茫然。 当时我的帕心很重，时不时传来沉重的铁门开关声，被提审人走动时刺耳的镣铐声，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当时和我关在同一个过渡房的一个同修因不穿马甲被多次毒打用刑，但是同修大姐仍然坚定的不配合邪恶不穿马甲，对我的内心震撼很大。 不久，同修大姐被送往某教养院迫害，我开始有了点正念，怕心也少了一点，我也决定不穿马甲。不长时间，我被调到了另一个牢房，这个牢房原有4个同修，在我去之前，同修在号里不能正常学法练功，有时开放风场，同修因为在放风场练功而遭到毒打。我去了之后，
号长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外企英语翻译。他乐坏了，他在看守所已关押了2年多，内心孤独寂寞，于是就让我教他英语打发时间，并亲切地叫我老师。我认真教，他也认真学。英语的读音不好学，我就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教他。慢慢的，他对我和同修的态度变了，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凶恶，对同修比较客气了。再开放风场，我和同修就在放风场练动功，他不但跟我学动功，还尽可能地保护我和同修的安全。后来我也教他师父的红吟，他也认真学。 我们常常一起背诵师父的红吟，牢房里经常传出我们爽朗的笑声。每逢星期一，看守所里常常要番号，他就帮我把师父经文和笔纸藏起来，等番号过后再还给我。再后来，他把别的牢房同修的经文带进来让我看，我如获至宝，抓紧一切时间背诵师父的经文、论语、真修、悟、坚定、拜师等精进要旨里的经文，我能背诵下来几十篇。后来陆续接到了新经文、秋风凉、法正人间欲，还有红吟、大法坚不可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什么是功能等经文，我都照背不误。在看守所里弄到纸张非常难，哪怕只有一张小纸片都很珍贵。录这篇经文就是当时的同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在牙膏盒内传过来的。看着同修写在牙膏盒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这来之不易的经文背下来。我每天坚持尽可能多的背法，并坚持发正念。随着背法，我渐渐地有了正念，怕心也少了很多，也很愧疚自己在外时没抓紧时间背法。除了邪恶提审，我就抓紧一切时间背法发正念。我还常常把同修召集在一起背法。一天，一名同修提审回来，把我们几个同修召集在一起，商量绝食抗议迫害的事。只有一名同修不参加，我同意参加，但并没有真正从法理上悟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集体绝食后，马上就有同修被调到了没有大法弟子的牢房。调房后，我和同修都分别吃饭了，只有提议绝食的这位同修还在坚持绝食。恶警对该同修进行迫害性灌食，每次同修被架出去迫害时，都经过我的牢房。我隔着窗帘缝隙看着同修，心如刀绞，也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才好。后来，我再次被调回到绝食同修所在的牢房，这时我就每天大量背诵师父经文、红吟等。我们在法理上切磋、交流。终于有一天，我对同修说，明天我开始绝食。我默默地绝食，到第六天时，我的双腿再也没有力气，我站不起来了。邪恶知道后，威逼我吃饭、喝水。我不配合，他们就用小手指粗的胶皮管子迫害性给我灌高浓度盐玉米面糊糊。我的食管被捅破，我的脸上、身上、地上全是血迹，但是御医并没有放过我。随着绝食的继续，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躺在硬邦邦的板铺上，我非常痛苦，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但是只要我一醒过来，就在心里背法和发正念。绝食第九天，我的各项生理指标达到了极限，我连睁眼睛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被送到监管医院迫害。临走前，号长背诵着我教他的诗和英语，最后一次给我洗头。全牢房里的人们也帮着我擦身体，大家都泣不成声，哭成一团，默默为我送行。送到监管医院后，医生说，我只有一口气，随时都可能死亡，快办取保吧。看着我被迫害的样子，只有四五十斤的体重，牢房的女警察哭了。只要她当班，每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帮我掖好被子，小心呵护着，生怕我离世。我被安排做各项医学检查。我省的监管医院有两个女牢，在最里边紧挨着女牢是一排男牢房，杂役们用担架抬着我去做检查，要途经男牢。就在我的担架途经男牢的时候，我听见一位男同修用尽浑身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这声音在监管医院的走廊里久久回荡。我的眼泪瞬间从脸颊流淌下来，流了一路。我虽然已无力睁开眼睛，也无力发出声音，但大法弟子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位男同修的声音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
送到监管医院的第四天，医院的书记和院长都来牢房里看我，他们喊着我的名字，温和地说：“某某，你真了不起，大法弟子了不起，法轮功了不起。我们正抓紧办手续，放你回家，你一定要保重啊。”就这样，绝食绝水第十二天，我被释放回家。第三部分，资料点的艰难时光。回家后不久的一天，区政法委和610的人来到我家，他们看到我的身体基本恢复，就威逼我放弃信仰，我回绝了。又过了不几天，我和父亲下楼去银行帮亲戚看利率，回来时看见一辆警车驶进我家院内，一行人急匆匆进我家单元门上楼了，我机智地躲开了。父亲前去打探，确实是来抓我的。父亲把兜里仅有的几十元钱交给了我，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大衣，望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告诉父亲：“你和妈多保重，不要惦念我。”之后我就去找同修了。流离失所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辗转来到省内一个小城镇，在那里我和当地同修一起建立了资料点。资料点的运作举步维艰，那时我常常是上午还在这个资料点工作，下午就搬到另一处，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同修刚刚送来租房子的钱，第二天这个同修就被抓了，资料点的资金极其匮乏，困难重重。出于安全的考虑，同修决定让我独自一人在资料点工作。经过几番波折，资料点总算稳定下来了。资料点刚刚稳定些，一天早上起来之后，我拿起裤子穿，发现裤子上到处是草虫，就是身体两边带很密的两排腿的那种北方常见的虫子。平时在家里，我娇生惯养，连苍蝇、蚊子都不敢打，尤其害怕虫子。这时，我望着空荡荡的屋子，所有的恐惧、委屈、不安、孤独、煎熬、无奈、无助、莫名的压抑，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泪水湿透了衣衫。哭过之后，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泪眼模糊中，师父的经文在我的脑中浮现：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选自《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看着师父的法相，我对自己说：不，我绝不能倒下，我绝不能退缩，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我的修炼之路。我擦干眼泪，抓住裤腿，使劲抖，把所有的虫子都抖出去，扫走倒进卫生间马桶，然后练功学法做资料。每天同修来一次我的资料点，一是看望我，问我是否有何需要，二是取走我做完的资料供当地同修散发。同修也会带来一些消息，经常是告诉我又有哪个资料点出事了，同修用的大法资料严重匮乏，你能不能多做些。我就把自己的生活水准降到最低， 每天尽心尽力地做资料，几乎很少休息。有时为了赶制同修急需的资料，甚至彻夜工作到天亮，接着又是夜以继日。就是这样，好像还是不能满足同修的需求。2002年的初春，邪恶疯狂迫害，到处都是红色恐怖。尤其是长春大法弟子电视插播真相后，师父发表经文，国内出现多地大法弟子利用电视插播大法真相，江魔头邪恶至极，对大法弟子下达了开枪令。一天，同修拿来几幅照片给我看，我省某市的大法弟子参与电视插播真相，被邪恶开枪打中腿部两枪，学员幸运逃脱。我惊诧大法的神奇，但同修的血衣照片、子弹的照片对我的震撼太大了。我为大法弟子不惧生死、无私无我正实法的惊世壮举而感动而落泪。我边哭边做资料，我觉得我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能够做正实大法的工作，我是多么的荣耀和自豪。为了纪念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同修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由于工作量太大，又来了两位女同修帮我一起赶做资料。我们日夜兼程，制作了大量大幅的尼龙绸缎条幅、精美的不干胶和其他真相资料。这些真相资料即使由当地同修散发、悬挂出去，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后来，由于资料点的协调人被跟踪，我和同修再次被非法抓捕，被送往异地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俩不配合迫害，没有向警察吐露一个字。我和同修在牢房遭到死刑犯的毒打，我们双双绝食抗议。后来，我俩生命垂危，被送往医院抢救。我再一次被释放，遗憾的是，和我一起绝食的同修在医院抢救无效，被迫害离世。他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某地来的同修指我怎么样了。”第二年，我再次被迫害，被送往省女子监狱后，才得知他的这一消息。我泣不成声，又一名同修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鼓舞着我。第四部分，信师信法，身陷囹圄不迷途。2003年，因正实法讲真相，我再次被迫害，被冤判三年，关到省女子监狱。在那个暗无天日的邪恶黑窝里，我和同修们随时都面临着残酷迫害，但是对于真正的大法弟子来说，有师在，有法在，不怕。由于不被监规，我和同修经常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体罚和凌辱，我也经常因为违纪而不允许家属接见。在那个极其邪恶的氛围中，大法弟子的正念极为重要。一次，狱警指使刑事犯对我用极其残酷、极其痛苦的刑罚柳树盘根刑长时间捆绑我，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能动。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刑罚有多么的痛苦，我能做的就是发正念、背法。我同时发出一念，求师父帮我，将我所有的不适和痛苦全部转到施暴者身上。我每隔一会儿就大声喊：“来人！”犯人们几个来回折腾下来，无可奈何，就给我松绑了。我的手腕、手臂只留下绳索深深的勒痕，很快就消失了，而打手们却一周都在承受着四肢难忍的酸痛。有一次，全国公安系统到关我的省女子监狱检查工作，要抽查一名大法弟子，正好抽到我。我在包夹的陪同下被带到狱警办公室，他们问我对法轮功学员转化怎么看。机会可来了，我说， 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我们往哪儿转呢？大法弟子不应该转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仅几分钟，他们就让我回来了。监区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某大队长暴跳如雷，说我给整个省里的检查工作丢脸，我的表现说明他们转化法轮功学员失败，于是对我也开始了新一轮迫害。他们把我独自安排在一间监室，让四个刑事犯轮流毒打我。我发正念，所有疼痛和不适都转到施暴者身上。后来谁也不敢对我动手了，他们都害怕我。他们不让我睡觉，11月的北方，各家各单位已经送暖，看守我的刑事犯棉帽子、棉袄、棉裤加棉鞋全副武装，而只让我穿着短袖背心，赤着脚整夜站在走廊里。我就被法，静静的夜色，如水的月光陪伴着疲惫一天的我。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寒冷，尤其是后半夜，我被法背得疲倦了，站在走廊里靠在墙上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就感到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股热流春风拂絮般吹着我的身体，只感到一股股暖意。我流泪了，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啊。那一次邪恶迫害我不到一个月，那天我对监区的牢头有时可替狱警行事说，邓姐，我想和你谈谈。我们进了一间临时仓房，我对他说，大姐，你入狱这些年了，法轮功没少接触吧？他们哪个是坏人？法轮大法叫人修心做好人，与人为善，是佛法啊。你善待大法弟子，会得到福报的。我和他谈了近一个小时，向他讲述大法的美好。到收工的时候，他对包夹我的犯人说，今天起让某某正常睡觉吧。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我觉得大法弟子在向迫害者讲清真相中，就是在解体另外空间邪恶的过程，邪恶灭尽，迫害荡然无存。为了减少迫害，也为了救度狱警们这些可悲而特殊的生命，在出狱前，我诚恳地找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某狱警大队长，和他交谈一个多小时。我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善恶有报的道理，最后他笑着把我送出办公室，嘱咐我出去后总结教训，既做事又要注意安全，不要再进来。我又找到监区一把手某狱警教导员交谈，他比较邪恶，我正告他，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不要对大法弟子用电棍酷刑。他气得对我拍桌子，说那是例行公事，别人无权干涉。我也不退让，我说，希望你为了自己和家人孩子的未来考虑。他不作声了。他接着问我父母多大岁数了，我回答后，他说，你爸妈每月来看你一次不容易，回家多孝敬二老，不要再进来了。第五部分，父亲得法，无病一身轻。2012年中国年期间，一天晚上我下楼倒垃圾，不小心左腿踩空摔下楼梯，我的左腿整条腿不能动了。我躺在走廊的地上，第一念就是，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没事。半个多小时我才爬起来，只用右腿一蹦一蹦地上了楼。我的左脚一点不能动，左腿一点不能动。父亲不修炼，对我说， 去医院吧。我说，我没事，我是师父的弟子。爸爸，你休息吧。那一晚，为了上卫生间方便，我住的厅里开了一夜的灯，卫生间的灯也开了一夜。我不时地摸摸我的左腿，好像不是我的，一点感觉也没有。怎么办？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叫父亲照顾我，我要尽快地好起来。第二天，父亲对我说，你学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李老师不是有站着练的功吗？你练一练。我想，是啊，我得练功啊。开始，我试着把身体重心放在右腿上，可是一听到师尊那熟悉的口令，两脚与肩同宽，自然站立，全身放松。我就试着把重心放在两脚上，真的站得很稳。我坚持把动功练完，只是第四套功法下蹲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毕竟坚持下来了。父亲看到我把动功练完，很高兴地说，还有坐着练的功呢。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坚持上床打坐。我的左脚已经肿成面包状，黑紫色，碰都不敢碰。不过我还是忍着剧痛，硬是把腿搬了上来。听着师尊的口令，我发出一念，练功音乐不结束，绝不把腿搬下来。可是左腿从脚趾到大腿根，剧烈的疼痛使我无法入定，涕泪横流，我的羊绒衫被泪水打湿了。父亲心软了，对我说，你实在太疼，就别练了。我说，师父为我承受的是巨大的难，我承受这点业力算什么？就这样，我硬是忍着一小时的疼痛，把进攻也练完了。连续三天，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练功。第三天，我的腿奇迹般的可以走路了。第四天，我就去学校给学生上课了，而且这期间我一直用右腿一蹦一蹦地坚持做饭照顾父亲，丝毫没有拖累父亲。父亲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慨地说，这要上医院一个月也不一定好。2014年，也是在中国大年时，因急性脑供血不足而引起心肌缺血，父亲的生命出现危险。凌晨2点半，我打车带父亲去医院挂急诊。住院半个月后，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一天，我上课回来，父亲拿着一张纸，问我上面的许多字念啥，还说，这些字你每天都在背。那时我去学校讲课，乘坐公交车，我利用坐车的时间背红银、红银二、红银三，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我说，这个字红银三里有。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在读红银三呢。他问我，你是不是把书带走了？我笑了，我比学生早到，利用等学生的时间背转法轮。我问父亲，想学大法是吗？父亲点了点头。我急忙去同修那里请来一本转法轮。就这样，父亲得法了。他对我说，我就看你的腿神奇地恢复了，我就想学，只有李老师能治你的病。因为心脏不好，父亲睡眠很差，有时一夜都很难保证睡一小时。他睡不着，就起身洗漱，看转法轮。父亲很有韧劲，从凌晨2、3点钟起床到6点我发正念时，每天坚持晨读转法轮，从未间断。师父慈悲，给父亲显现。父亲看着书，上面的字慢慢地变成了金色，而且还有立体感，继而整本书金光闪闪。父亲还能看见我家里有无数的万字符。现在父亲也跟我一起晨练。83岁的老人走路一身轻，耳不聋，眼不花， 思维敏捷，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第六部分，给学生家长讲真相，劝三退。我从监狱回到家，看到一对年迈的双亲，头发全白，谢绝了同修要将我营救到国外的打算，决定留下来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同时继续修炼。为了生活，我办起了补课班，主教英语。我认真教学，语气和善，学生们都爱听我讲课，而且成绩提高很快。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讲真相，劝三退。记得一名学生非常淘气，在学校从不听课，也从不做作业，父母老师都管不了他。他的母亲给他找了许多补课班，都因为他和主课老师打架而放弃补课回家了。他来到我这里，却决定在我这儿学习。他的父亲知道后专程来看我，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老师能把他的儿子留住。我是一边讲英语，一边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孩子很爱听，对我也很信任。慢慢的，我才知道这是个问题孩子，并且好打架，和社会上的黑帮还有联系。我更觉得我有责任帮助他。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家上乘功法，常念法轮大法好，会遇难成祥。孩子经常和我探讨他思想中的问题，在我的帮助下，制止了孩子一次次参与打群架。他感慨地说，老师，如果我早遇见你，我就不会和别人打架了。孩子的父母对我都非常感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还有一名学生，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好，他的妈妈很大岁数才生了他，所以对他娇生惯养，孩子基本不爱学习，还经常玩手机。他的妈妈和我同龄，我们常常相互沟通。我的课收费低廉，但从不敷衍，认真讲好每一堂课。这名学生从初一跟我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考大学。孩子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帮他疏导化解。高考发榜后，全家人带着孩子的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来看我。孩子的妈妈感动地说，从孩子进幼儿园到高考，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老师，我们全家人特意来向你报喜，谢谢你。我笑着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要谢谢我的师父。在我居住地的一个重点校区，我还遇到这样一名学生，上课要姥姥陪着，动不动还耍脾气。他的姥姥文化程度低，只知道打孩子，孩子逆反心理非常强，他的姥姥非常苦恼。我抓住时机给这位姥姥弘法，并送他一张神韵光盘。孩子的姥姥看了神韵光盘非常激动，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结果这位学生和他的姥姥有缘得法了。我给孩子的姥姥买了小音箱，安装好 TF 卡，下载了师父广州讲法五套功法的练功音乐。孩子的姥姥有空就听，所有的内容都听完了。他激动地告诉我，老师，谢谢你，我全明白了，并劝所有的亲属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年有两个假期，每逢假期的时候，我给孩子上课。我的课极其特殊，每次课是两个半小时，我做了三个垫子，我们仨盘腿坐在垫子上，先学转法轮一个小时，休息几分钟，再给孩子上英语课一个半小时。孩子的成绩提高很快，英语由来时的45分提高到100分。 因孩子的英语成绩提高如此之快，老师找到家长表扬，孩子的妈妈便专程来学校看望我。孩子捧着满分的卷纸，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我说：老师，为什么你不是我的妈妈或姥姥呢？要不我叫你阿姨吧。在近十年的教学中，我还遇到这样一个女孩，孩子长得非常甜美秀气，外表温文尔雅，可是却敢于和男孩打架，而且是从幼儿园一直打到初中毕业，从无对手。她妈妈十分苦恼，跟我说，从孩子上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毕业，她总是因为孩子打架被老师找去，几乎每周都要被老师叫到学校去，都出名了。她这个当妈妈的被学生背后指指点点。她说，老师，我都活够了，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孩子呢？我得知这些情况，及时给他们母女讲为何要三退，他俩都退了。我送他们神韵光盘，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这期间恰巧赶上我的左脚摔了近三天就神奇恢复的事，他们母女俩非常认同大法。一天晚上，孩子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真幸运遇到了你这样的好老师，你就是一部传奇。这个女孩我只教了几个月，她的成绩就由原来的78分提高到中考模拟考的126分，满分150分，还如愿考取了省重点高中。孩子的妈妈喜得大法，我送她转法轮和一个下载好大法内容的小音箱，并教会他五套功法，他得救了。看到一个个得了法的生命，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感谢师父的洪恩。第七部分，被法中升华。我在常人中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读诗，特别是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诗歌财富可供我读背。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写诗，直到我工作后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我的诗作。参加工作后，我一度安排自己每天背一首唐诗。得法后，我觉得师父的诗是天底下最好的诗，内涵博大精深。我就利用坐公交车的时间背诵师父的红吟、红吟二、红吟三。一位同修大姐知道了，让别人捎话给我，既然能背师父的诗，为什么不背转法轮呢？一次有机会和几个同修大姐小聚，临别时，那位同修大姐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下点功夫背转法轮吧，你只要下功夫，你能背下来的。我当时很勉强地点点头。回到家我就想，同修大姐比我大十岁，能背转法轮，我确实是应该背了。第一遍背转法轮，觉得干扰特别大，背背停停，间或通读，差不多背了一年左右。但是明显感到背法带来的美妙和殊胜无以言表，背法加深了我对大法无边内涵的领悟。有的时候几天前刚刚背过的法，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在大脑中浮现，就知道如何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约束自己。我打算继续背，这一回我按照教学生背英语单词的循环记忆法去背诵。当年我教的学生英语成绩考到全市第一名，我就认真给自己编排了背书计划，每天坚持，再难也要完成，确实取得很好的效果。我每个月都去看望一次同修大姐，我们差不多同时背，我背的要快很多，越背法越明，越背法越静。有的时候背着背着就觉得世间万物荡然无存，只有我和眼前正背的转法轮这本书，简直太神奇了，什么也干扰不了我了。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一个生命融于法中的那种状态。现在背法比以前还快，我在明慧周刊上 看到同修还背精进要旨，我打算把三本精进要旨也尽快背下来。从得法至今，我跌跌撞撞，历尽坎坷，走过了不同寻常的20年。其实还是有太多的神奇，太多的故事没有写进去。我每走一步都历尽艰辛，但是时时都有师父的呵护。想到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为宇宙众生承受的一切，我泪如泉涌。作为弟子，我能做的就是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尽自己的全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师尊慈悲救度。仅此第14届大陆法会召开之际，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市委批准退党全市第一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明慧网一年一度的大陆网上法会开始了。作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这一年来稳步地做着三件事。随着政法形势的突飞猛进，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长了时间，弟子以无上崇敬的心情将修炼中一点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开创局面，讲真相救人。我是一名工程师，在政府部门某局工作。我于1998年得法，很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踏踏实实在大法修炼中提高心性。在720迫害发生后，我有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和消沉。大法像指路明灯，消除了心中的迷茫，我汇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名利心较重，且大部分入了邪党，是受党文化毒害的重灾区。我也入过党，虽然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了，但是在单位人员眼里，好像我还是这个邪党的一名党员。党员这个身份就像一个污点，在我心里难以消除。我发现政府部门人员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问题敏感，他们通常会压下来不敢办理，谁也不愿做出头鸟，但如果有别的单位案例参照的话，他们就会模仿着去做。所以要让谁成为这类事情的带头者是极其困难的。当我单位的两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人及科员的三退人数超过总数的一半的时候，我觉得机缘成熟了，我想把局面打开，走出一条给后来人参照的路。2010年，我研究了一下退党的组织程序，开始了第一步，聚焦党费。单位领导一下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办理。我就耐心地教他们，我说党章有规定，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就按照组织程序进行吧。我顺着他的党文化的思路说，我这属于信仰发生改变，革命意志动摇，组织上要挽救我，可派人找我谈话，若谈话没有效果，再开支部会讨论评议，最后报上级党委批准，组织部备案。他们就按照我说的办了，由局长、分管党建的书记、办公室主任分别找我谈话，我就和他们讲真相，谈邪党的本质，他们基本能够接受，只是局长反应比较大，说他是党委书记，他肯定要管。我想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平时只是工作接触还扯不上这个话题呢，就和他讲为何退党。讲到最后，局长说，你回去再考虑考虑，思想工作也不是一天能做完的， 不想交党费，那就不交吧，以后再说吧。后来有同事告诉我，财务科每个月都把我的党费给我补上了。听到这里，我淡淡一笑，他们造假，那是他们的事。第二部分，递交退党申请。几年后，换了新局长，并新任命了分管党建的书记。这个党建书记坐股三退，问我党费的事，我就讲这个过程，并正式递交了退党申请，要求按组织程序给予办理退党。退党申请是另一种形式的讲真相，也是一封揭露邪恶的真相信。书记承诺说可以办，拿着退党申请和局长研究去了。一个月后，我问书记，我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怎么没动静啊？书记笑笑说，我刚管党建，不太懂，我就不该接你这个申请。第三部分，再递退党申请。过了两年，又调来了新局长，并任命了新的分管党建的书记。这个书记受党文化毒害较深，对他讲真相，他总是摇头晃脑地说，你说的也信，也不可全信。我再次递交了退党申请，和前任一样，他口头答应给办，但要跟局长商量。很长时间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我听说组织部下发了一个文件，即关于清理问题党员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我又去了书记办公室两次，最终他下定决心去组织部问问。组织部回复，可以按文件要求给予退党，但程序是要两人以上先做思想工作，然后党员会议要给差评，最后党委会开会批准报组织部备案。在政府部门退党，在全市还是第一例，没有参照，一定要谨慎操作。单位民主评议，我没参加，全局只有19个人参加投票，我获得13票差评，6票好评。我得知结果，问同事，不是各个科室提前通知了给差评的吗？你们不填差评，我就没法通过了。一同事马上从裤兜里拿出一张评议表说，我都没填，表都拿回来了，又在那造假，哪来的19票？同事们哈哈大笑，说赤匪竟干这事。几天后，单位做政工工作的同事告诉我，你的事办成了，我们是两个人批准退党，另一个人是企业的，情况和你不一样，在政府部门办理退党，过去没有过，你还是第一个。师父说过，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依赖的想法都没有，邪恶也不敢钻你的空子，坏东西见着你就逃，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漏能被他抓住钻空子。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这场正邪的大较量中，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我知道不管过程如何曲折艰辛，只要我按照大法要求做得端行得正，最终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第四部分，心无遗憾。师父巧妙安排，书记办完这件事就调走了，他的那间办公室空闲着。单位的第一副局长开始兼任政工和办公室工作。副局长以前办过三退，和我的个人交情也比较好，对于我退党这件事，他一直坚持还像以前一样由财务科交党费。他说，共产党整人的手段多着呢，不可信，不同意这样办理。我去和他交流这件事，最后他拒绝参加会议，不发表意见。当我告诉他我想去书记的办公室看看时，他马上就明白了我要干什么了，提醒我，钥匙在办公室主任那里，你去找他拿钥匙，就说我说的，他会给你。办公室主任明白一些真相，他说法轮功早晚要平反。我告诉他，共产党迫害佛法弟子，罪恶太大了，他没资格平反，老天灭定他了。最后他同意三退，他胆子小， 不敢用翻墙软件看新闻，所以经常到我那坐坐，问我一些中央反腐的内幕。我去了办公室找钥匙，他马上找出钥匙给了我。我去了那间办公室，慢慢找了起来，发现了一张我是电视台当年制作的污蔑大法的光盘，发现了多年前的一些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和光盘收集起来，拿回去销毁。还有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些污蔑大法的看板，那是政法委强令各单位制作悬挂的，我去把它们摘下来处理掉。单位新考进来的一名公务员看见了，就来帮我。他还翻出一本书，主动递给我，说：“这是你最讨厌的人写的书。”正奇怪是谁写的呢，接过来一看，竟然是江魔头的什么选集。这名公务员明白真相，郑重坐过三退。众生在觉醒，他们都想有正面的表现。有一次和外单位的一位经理在一起吃饭，我的一位同事指着我告诉那位经理，就是他退党退成了。那位经理敬佩地说，那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帮组织啊，竟拿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他们从常人的角度看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简单，因为师父讲过，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能完成历史上其他修炼人完成不了的，你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情。你是大法弟子，你有大法，你有未来的大法。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关键就在这里。第五部分，转换救人的新场地。师父再次巧妙安排，2017年单位有一个去另一单位帮忙的名额，让我给赶上了。我去科室主任那里辞行，他明白真相，坐过三退。我对他说，这里该做的基本上做了，心愿已了。在新的单位，我一下从忙忙碌碌中摆脱出来，我是去帮忙的，干多干少他们都没意见，没有行政约束，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三天基本就能把一周的工作处理完。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接触更多的同修，更好地做三件事。感谢师尊的赐予，我有了时间，有了财力，有车，有技术，有恒心。我仰视师尊法相，心中对师父说，弟子一定在大法中提高自己，无论多么曲折艰辛，我会做好三件事，以我的所能圆融整体，不负师尊慈悲救度。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感谢同修。
这期的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